为政第二第十七段，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上面一段讲的是公乎异端，私害也已。那么这个一路上面下来啊，告诉我们，前面是这个，从我们可以说从十三段或者十二段开始，君子啊，那么君子这个就是儒家心目当中要达到的一个基础。那么然后呢说这个要想达到呢，靠什么？靠学，教学的力量。那么要学呢，需要学还要思。学这是从人家那里学习他的经验，了解这个理论，做人进化自己的基本原则。思要把学得来所听见的东西透过实践，然后呢去思维观察。这个思，注意啊，不是说住在这里啊你就可以思得起来的，特别是真正的儒家佛法都是这个样。通常这个儒家乃至于佛法，它有个中心思想，所以儒家讲是仁，佛法那更是高明菩提心啊。那个这个是对境的时候，然后呢反照你自己的心理状态，认识这个啊，怎么样是对自他都有害，怎么样是才能够转变成功，对自他真正有利，这样那个必须要学思，思必须要去实践。这个重心大家把握住，如果你不实际上去做的话，讲那个道理不会知道的。这些都是啊真正的经验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简单的理路提出来，而各位真正要学，像这种基本的一定要背。那个基本的啊这个提示跟我们说，或者佛法来说中，他提出来的这个中心思想为什么要这样，你背的滚瓜乱说，到的时候你对镜，然后呢能够仔细观察的话，这两种状态就出现了。你会观察到自己对镜的时候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就想起圣贤佛菩萨告诉我们是如何状态，两个对比就晓得如何去取起，什么不应该的不要做，应该的努力去做。那么下面呢要共乎异端，是海也。我们就说不是要学学问的真正道理，要学跟思吗？对，但是他学他有一个重心的目标在，所以这个重心的目标我们称它儒家也称的中道，佛法也称为中道，名词虽然相同，深浅的程度却有不同。那么这里呢我们不去细谈，这地方最主要的告诉学跟思要学习什么，那所以分出来异端跟中道。如果说虽然你知道了怎么学，而学的不是该学的话，那共就是专精去努力去学习，这样要这个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怎么去利用它学会我们该学的。但是你如果学的不该学的，那就害了。所以以儒家来说，除了这个重道以外，其他的都不对，那有很多是偏失的非常厉害的，那就叫异端。 如果说你虽然去学，去学了这个不对的话，那非常可怕。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这个伤害，对我们自己有害，对别人有害，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有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家都科学，科学这个名字本身，科学的这个自学的方式，那没有什么错不错，它本身是对的，就是说要实事求是，探索真理，这一点没问题。可是他学的方向偏掉了，如果拿儒家来说，佛法来说，这个叫异端。在座的诸位，我们共同有幸能够啊接触了佛法，由佛法了回过头来学儒家作为佛法的根本基础，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回过头去，早一阵说我们曾经看过几本书，特别是新世纪的演示，大家也希望能够改善我们人类共同的生活，很不幸弄到最后的结果是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最后毁灭了我们自己，不但是自己毁灭，而且把整个的生存环境整个毁掉了，是非常可怕的。那是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异端。所以这个道理平常啊，我们今天先放在脑筋当中，有这个你们自己去观察。假定人只有像草木一样生出来烂掉了也就算了，可是实际上人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呢短短的一生，由于小小的错误造成那个伤害，然后呢移下来的无穷无穷永远的伤害，这个太可怕了，是啊。所以这一点呢，儒家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来，佛法确实非常正确的指出来，儒家并不是没有明确的指，后面还会告诉我们，依稀仿佛的。那么所以说这个特别注意啊，共乎异端呐、啊，你要好好的去学，学的方法是学跟思，但是千千万万不要学错，那这是最重要的。下面呢这一段说孔老夫子高手的下面一段呢，是子曰：“由诲如自知乎？自知为自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段是特别孔老夫子教诫他的弟子子路啊，子路的名字叫仲由，是孔老夫子门下是一个啊，所以很的。孔老夫子欢心的一个人，真正传孔孟心法的颜渊早死了，后来是曾子。那除了最主要的以外，一般的弟子当中，子路是孔孟当中一个决策的人。所以现在的孔庙当中啊，属于四配四正。换句话说，孔老夫子教出来的学生教了3000个人，真正有神通力有72一个人，这么了不起，而70个人中最精彩的，那在孔老夫子当下，现在我们的文庙当中有几位？有12位，四配就是啊，跟孔老夫子差一点点，啊，叫福圣言子，等于说圣人再来，曾子，他能够把圣人的心法继承下来，那孟子是以后的这个四配，那实证呢？就是、啊、下面的几个人，那个子路也就是十字当中的一位，你可想知哦，这是何等了不起一个人。但他那个特性是什么呢？他的特性啊，冲劲很大。那我们来说啊，所以狂者，这孔老夫子的态度是：如果不能得到最好的，那怎么办呢？别狂倦乎？那其次也得狂跟倦。狂的人呢，进取心非常的强，就这样。那但是呢，往往问题不一定把握得很准。捐的人反过来，非常的概戒啊，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小心。这个大体上怎么说？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谈这个问题呢？说固然 你异端是果然不可以，那我们如果应该学的话，学那个圣人的中道。那个中道很不容易学，但是我们必须要学。那个时候学的人呢，分为几种啊，或者是狂，或者是倦。倦的人非常谨慎，他会了他都不一定呢会去开口。狂的人就不是了，这样。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做学问的是一个尺，其尺的对我们有影响。所以下面紧跟着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整个的这个大概的次第，当我们现在这地方说的话，始终有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也可以说下子摸象，但是依稀仿佛的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圣人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精要何在。我们从这地方慢慢的去摸索去探索呢，就从完全不知道能够知道一点，乃至于见次的相似相近。那么现在就看那个文，孔老夫子说有是啊，喊他的名字，我们现在说啊，某人，我现在呢好好的告诉你啊，是悔是教诲，好好的要告诉你，你懂吗？告诉你什么知，因为这个既然我们晓得人之所以在一切友情当中最珍贵的特征在什么上面，他能够由于他有思维的能力，有净化自己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思维的特点，而且思维了以后能够抉择善恶，然后呢去恶成善，这个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靠什么力量呢？靠教育。所以孔老夫子现在在这地方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学习呢？这个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能够把事实了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正的知识，真正的认识，我们也要把握得住，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平常很容易犯的就是依稀仿佛、含糊笼统，不一定知道，或者是碰到一点点，那就以为知道了。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很难避免，所以从这个上面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平常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点平常相当重要。所以后面这个下面有几个故事，就是论语上头的。这个子路啊，常常很莽撞的不冲口而出。后面怎么有一段公案，在下轮上面，子路问孔老夫子说：“伪君待之为真啊，说魏国的国君啊，也要请你啊来去治理国家，你从哪里下手啊？”孔老夫子别正名虎，说先呐、啊。要提出正当的名分，这样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一般我们来说做事情啊，你赶快去做，就像何必文绉绉的提出一套什么东西来。子路他是一个激进派，说干就干的人，你在这儿提出这个名分弄正了，慢慢的慢吞慢吞的来。所以孔老夫子说孔老夫子啊，你得好郁啊，好郁远啊。大家背这个论语上面记得这段公案吧，那孔老子呵斥他，很多这种地方啊都有这种类似的状态。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去看，好像觉得子路这个人啊很狂放。这样如果我们自己去想的话，很多人我们在这地方都会大别为两类，有一种呢孤坟谨慎，该说的时候不说，有一个呢部分的就是狂放，再碰到一点点自己就冲口而出。不过这个没关系，最主要的我们叫自古能改，这个真正重要的，故而不改是为故意。假定我们不晓得毛病，那已经没办法，晓得了毛病不改，那就真正可怕的。那这地方主要的告诉我们呢，我们从这地方反观自己， 我的错误在哪里。那人最糟糕的一点不知道错误，其实更糟糕的是知道了错误这做不肯改，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文字容易懂，就不细说它了。什么叫知道？真正知道，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里有两方面啊，有很多情况之下我们以为知道，实际上并没有真的知道，实际上并没有真的知道。所以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最好的呢，当我们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自己要能够啊观察得到这一点。这个我在这里举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里。前两天我们这边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呢要把那个帐篷啊拿下来。那有人说过两天再拿，也有人说那我们呢慢慢的每天拿一点，就这样。那么各有各的道理，所以大家随便说，这些我不细谈它。那么其中啊有一个小小的小故事，这地方讲一下。说下一个礼拜天就是21号啊，不是下一个礼拜的，再下下个礼拜啊，21号。那有那个是很多啊青少年同学要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大概需要使用一些场地，那么拆掉了重搭，那个是不需要，可是人不多，这样，所以我们就想把前面那个把它拆掉，后面那个保留起来，因为人不多嘛。因为搭的那个帐篷不但光线很暗，而且太阳出来了以后下面很闷，就这样。那么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我只是举出其中一点。有个同学说前面那个拆掉了以后那个地下室就会很热，为什么？他就觉得就像那个帐篷一样啊，上面那个帐篷遮盖住了太阳晒下来，往上影响到下面。换句话说，前面那个地方啊，上面有个帐篷盖了以后，那个太阳晒在帐篷上面，并没有晒在地面上面，晒到地面上面，那个地下室就会变得很热。那据我所了解的，这个影响不大。这个帐篷是非常薄的一层，所以一晒那个热马上传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地面是很厚的，而且水泥不是导热的，所以它对下面的影响不那么快。如果钢铁的话它就比较快，所以它反正建筑上面的一般建筑师都知道。可是那位同学说不，他是这样，他后来提出一个理由来，他说最近曾经有过一些人来在地下室很热，那个时候上面没搭帐篷，所以他就提出这个理由来。我想他既然提出这个理由来，总有他所见，所以我当时没说。到了过了两天，不是过两天，第二天不是第三天，那个东边有一块上面的帐篷拆掉了，然后呢早晨晒了一个早晨，到了下午那我就下去那个帐篷，有一部分帐篷是不是拆掉一块吗，西边那个四块都没拆掉，可是跑进去看看，拆掉的跟不拆掉的仍然差不多。那我让他自己来，你来感觉一下。哎，对呀，那为什么前天这么热呢？我觉得讲的不要你们清楚不清楚，不要是看是某人的，我们自己往往有这种情况。所以据我所了解的，比如说现在我们住人很多住在这个房里边，外面没有太阳也没有什么，一个人住在这地方跟上百个人挤在这里，上百个人挤在这里会不会很热啊？会不会很热啊？你们的感觉呢？人越多就越热，所以这个热的来源不是来自于太阳晒进来，是我们人多。但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判断不正确，把那个错误的概念就移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太阳不是没有影响，有，可是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那我们对这种观察的事情看得不周，往往会这个错误。我们不要说笑，哎，这个同学错了，不是啊，这是眼前发生的事情上面随聚一力。所以我自己看不见我的错误， 我想象当中我的错误是跟他一样的，而且仔细观察绝不比他强，只是自己不注意到。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来呢，我愿意各位同学自己测立自己。所以古来圣人有一个好处，像子路、文谷这些，子路是真正了不起，真的是个莽撞的人，孔老夫子这么欢喜他，他能够成为四配十支当中的一员，他凭什么？他有非常大的好处，稳固自喜，人家告诉他我认你错了啊，好高兴。因为我们真正做人是在哪里呢？就要真正改善我们错误，自己错误不知道，人家指出来了，我努力去改。正因为这个人是一个进取的人，平常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错误遮盖，我没有犯了错，想尽种种办法把自己的错误遮盖起来，错误都是别人的，这是我们堕落的根本因。现在呢，我们晓得了，自己找不到，别人告诉我啊，我有机会改善我自己了。这是子路，所以他成功的地方。所以我从这地方，我们看了以后，看看我们学会些什么。所以真正的要想得到那个正式的知识智慧不那么容易，要精益求精，层层深入。所以这地方也是孔老夫子简单的来教诫这个子路的。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地方学也应该从哪里渐次深入。所以师友互相切磋琢磨，这一点这个特点我们要知道。那么再继续下去，子张学甘露，子曰：“杜文却以圣言其语，则卦以由；杜见却待圣行其语，则卦悔。言卦由，言卦行，卦悔，路在其中矣。”在下面一则子张，子张他也是孔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这个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四配十哲最后一位就是子张。那个孔门的十哲是根据什么呢？这个下面下论上面有一段：从我与陈蔡者皆不戒门也，德行颜渊命自谦，冉不牛仲弓，这几位语言文字啊，这样的几个人。那后来这个十个当中啊，颜回啊提升了啊，离了四配当中。那后来曾子提升了，那所以最后呢，把那个子张啊，所以补进去。那子张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可以说狂放的人。这个好欢喜放言高论，他现在在干什么？学干了怎么去啊？做官，能够去做官。在孔老夫子的真正的中心思想当中，他对做官没有兴趣，他一生到处去跑游说，他到底为了什么？从表面上去看，他一天到晚希望求一个高官，但他的目标呢，因为必须借这样的一个职务来行他所希望推行的这个王道。这个是在什么？在从推己及人能够啊立天下。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孔老夫子的中心思想。所以孔老夫子真的最主要的是讲的是道，除了这个以外他都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如果学得不好的话，那至于说这是异端。所以我们呢，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学这个孔老夫子的学生当中有一个范慈曾经问他说，那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学农艺那个后面呢，曾经范慈有一次啊来学匠， 就是怎么种田而学虎。孔老夫子说，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虎。种田呢，你照那个种田的那个老农夫去，我不如他，你不要跟我学。那等到范蠡出去了以后啊，孔老夫子说啊，小人在范蠡，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你何必学这个呢？你应该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论语》上面整个讲的。所以大学之道，这个才是孔老夫子中心思想。那么既然是一个中心思想，都是干落，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孔老夫子不阻止他，不会说干涉他，哎，你这个不对不对，而是告诉他教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不妨大家试试看。我想其中理由之一，他本来啊，这个道学那个道，要想立天下，必须要有这个位，所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一定的位置，然后呢，他才能够推行他的仁政。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像子张这样的，要想学做官，所以凭这个，孔老夫子就慢慢的教育他，然后呢，使得他透过这样的，渐渐的。能够得到自他距离。从这地方我们也看得出来孔老夫子他的中心思想以及他的善巧。这个是为什么学稼学虎孔老夫子不回答。那注意啊，韦灵公问他要讲学兵政之道，打仗，孔老夫子说这个我不会。哦，实际上孔老夫子这方面样样都通哦。那现在要学做官，孔老夫子就告诉他了。我们是能够体会到，就是这个前面已经说过，并不代表全部圣人的真正思想是究竟圆满的。我们从这地方慢慢的摸索进去，渐渐的深，渐渐的广。那么下面再看一下文字，孔老夫子怎么回答他。都文却已，换句话说，我们好好的去学，都听闻，然后呢，对于可疑的、不了解的，暂时放在这里。我们现在很容易犯的毛病的话，欠闻，不会好好去多学的，自己一稀仿佛碰到了一点，就很执着，就以为。自以为是，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绝对不会确疑，不知道的都会说知道的，忽然知道了一点点，疑不疑呢，根本不是问题。这是我们的很严重的一个缺点。不但如此，而且甚言其余。那其余的地方呢？那我们要很谨慎的啊说。凡是不知道的，那不当然不谈；有疑问的，那个都暂时放在那地方。那其余的呢，知道了还要很谨慎的来说明它，说我知道的，但是我很谨慎。这样的寡尤，尤就是过失，这样我们就过失就会减少。就像刚才这个比喻当中，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把握住问题重心。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太多这种思想，都是啊，不知道，或者是啊，才知道一点点，到处都是疑问，马上就很固执的觉得好像我完全知道的那种味道就会出现了，所以处处地方都犯的那个过失，处处地方都是那个错误。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一点。那么就会呀少过，还有呢，多见缺怠，要多听，要去多看。实际上这个里边包括什么？多去实践。换句话说，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要从学、从行当中多去实践。那么在这样的啊，慢慢的缺怠，还有呢， 你觉得不对的地方啊，这个它上面就带着心有数未安，反正这种地方的话，那都是放在这里，放在这里，所以没见过的、不对的、不知道的都放在这地方，就是是知道了、认识了，然后呢，自己就行为到还要很谨慎。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就不会出差，不会出差就不会后悔。在这种情况之下，讲的话不会有过失，行为同样的，因为没有过失，所以后面就不后悔。那这么一来的，你开口讲的话很中肯，你做的事情很正确，你这样去做，人家当然会很重视你，你也真正的有利于人家，落在其中，那就对了。所以古人说，那个国家要治理的国家的话，你一定要使大家怎么样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因为大家受用，所以你能够心安理得的得到你应得的这个俸禄。那地方主要的就是从什么言行，当然这个言行的背后是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正确的认识前面一路上面过来说，真正中心要把握住，中道，异端是绝对有害。下面呢，对这个正确的认识，你对正确的中道，你这个知识要非常的正确，这个是自己中心思想。有了这个中心思想，你开口你的行为还必须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这个目录分明。所以当我们学了这个以后，我们不妨反过头来，对，我们现在文字是会了，那么我们行持呢，那下面就是了解了圣贤告诉我们这个内涵，那我们怎么去生活当中照着它去学习，使得自己啊渐次改善增长。所以这个地方说是干乐，那好像住大官，实际上不是哦，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平常的时候，你只要做对了，那自然而然当机会来的时候，那你就能够利用它。平常在家里边，那就对着父兄，对错门朋友，在扩大的时候，那就是啊，有家国而立天下，这是他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呢，紧跟着下面就看这个基本的道理有了以后呢，他下面就开始说，看下面，哀公问曰：“何为真名佛？”孔子对曰：“具则错诸妄则名佛，具妄错之则则名不佛。”为政之道有几段呢？下面是季康子，在下面的季康子问，在下面何问孔子，这个三段那个大体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哀公是鲁哀公，那个时候周朝的这个时候啊，行政的真正的中枢是什么？以诸侯为主的，诸侯下面呢有卿大夫，所以那个季康子啊就是卿大夫，这个诸侯这是那些国家，那国家的真正的执政者，孔老夫子是一个老百姓，也不是一个，那他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样我们并不太清楚，他也曾经当过政，是不是已经当过政，这里没有明说。那不过从这个几段话来看起来，说换句话说，前面学那个这些道理，在上者你可以说这个最上的执政当权的说诸侯，下面呢带那个诸侯执政的乃至于最后这个老百姓，我们都是以这个基本的道理啊，怎么样的中心思想把握得住，然后呢言行举动从自己推及别人，这个极端大概的意趣。不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要现实在我所讲的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 我在这里也不过是瞎子摸象，一稀仿佛能摸到一点。最主要的，要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不管我们任何人，学好了这东西以后，怎么样能够啊，我们自己呀、啊、去深思熟虑，然后呢对境的时候啊去运用它，这个才真正重要的。所以下面我们看一看十九段，哀公就是鲁哀公啊，他就是诸侯啊，也是当时的时候啊，所谓国君。天主是整个的，那下面分成很多的小国。那么鲁哀公来问孔老夫子，你怎么样做？那么老百姓呢，就来服从你。孔老夫子跟他说：“举则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则，则民不服。”说。先看一看那文字的解释，是具用正直的人，然后呢错，他上面说安住在邪曲的人上面，也可以说正直的人，那我们说判断是非，说正直的人你对，把他举起来，错呢邪曲的人说你错了不行啊，你应该让开。换句话说，他处处地方判断那个事情是非很严明，不但自己的观念很正确，因为他是一个国君，所以应该把正直的人把他抬举起来，真正的把正事交给他。不正直的人呢，啊，说枉是缺的，枉缺的，那把他调开。如果你能够这样的，民服。我在这地方举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这地方虽然很小的团体，是个小小的佛学院，说现在呢我在这地方做佛学院的，比如说一个头或者院长或者什么，那个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名目，很多事情我并不直接做，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委任下面的几个重要的，比如这地方那个执事啊，那个执事这地方有很多法师在这里，然后呢我选那个法师的时候，一定看这个人为人啊很正直，理路很正确啊，根本上就是说明了他对我们要学的概念很正确，然后呢照着这个正确的概念的行为非常善巧，那就是正的。还有一些人呢，理论可能不了解，行为更糟糕，或者理论虽然了解，行为可不像理论这样，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我并不直接做啊，我觉得他们两个在这里，我看见这个做的不对的，说不行你让开，把好的调上来，那时候大家会怎么感觉啊？啊，好高兴。所以当这个理论也正确，行事正直的出来的，大家服服帖帖啊，叫我怎么办我就跟着怎么办，反过来呢做错了，大家服不服就不服，这是很实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论语上面讲一些很高深的道理，可是这种高深的道理就在我们现实当中都处处用得上，那看见了这个，我们看见别人这样，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晓得我应该怎么办，那老百姓服了他就跟着你好好的做，老百姓不服了，那个时候那就产生问题来了。所以前面曾经呢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导致一政其之一淫民免而无耻，导致一代其之一礼有耻千个。你可以用政治，然后呢用他严格的规定逼着你非来不可啊，大家勉强的跟着你，但是他心目当中不会服你，所以事情不会做得好。现在呢导致一德，德是要去身体力行的，然后呢这个身体力行这个德是内在的，做事情的规范一定有理，他的法则是礼法，所以老百姓呢规规矩矩跟着你不会违反，他也晓得嗯，这个不对，这个是不道德的，我应该避开，是心服口服， 所以现在这地方呢，上面做国君的人，孔老夫子告他，你要这样。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老百姓是信佛叩佛，这君子之德风。君子的德行呢，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像草。你这个风吹过去，那个草就跟着你。你这么吹，它就怎么倒；这么吹，它就怎么倒，它就跟着你。这也就是孔老夫子的中心思想。这在下面呢，季康子问：“市民敬重一劝，如之乎？”季康子是鲁国的一个大夫，是一个执政的大夫，主要的。那么季康子问什么呢？希望能够老百姓呢敬尊敬上面，忠心忠心，这个忠是对上面的人来说。然后呢，互相劝勉，怎么做，怎么去教导他们，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所以这个文字，我想还是哪一位先念一下？好。那么现在季康子问，那实际上呢，季康子是鲁国的一个大夫啊。那么当时的情况那我们依稀仿佛的了解，那个三家专政，而且不合礼法，是吧？他上面不合礼法，但是呢，他希望下面的人听他，实在说起来，这个很不合道理的。现在那个时代已经完全变掉了，不谈。古时候那个时代，毕竟是离开那个王政并不太远，毕竟是离开那王政并不太远，所以鲁国还保持着最多。尽管如此，可是那个三家已经慢慢的越来越不对，他自己做的不对，那还要什么？还要叫人家，自己做不到，希望人家做到。现在我们这地方也可以说季康子这个人很不对。如果我们去看看的话，我们有比季康子好了多少，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像这种地方所以说学论语这种，我们处处地方学会了以后，要回过头来反观自己，在自己行为的准则当中，自己的不断的警惕，那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下面看这个执政的人作为一个官，怎么样能够希望老百姓对上面的又有敬重又有忠心，还要互相劝勉？孔老夫子怎么回答？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等等。他并不是说你告诉老百姓应该怎么怎么，不是，他告诉他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的行为做对了，以这种行为跟他们相处，所以邻上面人对下面的人来说，你自己能够非常的庄重，换叫做事情的话，以一定他的原则，并不乱来。你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做到了，他下面自然就恭敬你。你自己能够孝，能够慈，对你自己的增长是孝，对你下面的子女说孝是慈，你真的这一点做到了，他自然就忠。举善而教不能之劝，好的人呢，把他举起来；条件不够的人，好好的教导他，老百姓自然得到慈力劝勉。换句话说，孔老夫子在这地方的真正重要的话，有一个原则。所以身教则从，言教则诵。你亲自身体力行，虽然做起来不容易，他们都会跟着你的。反过来说，你自己做起来很难，然后你嘴巴上面讲的很多道理，讲的头头是道，对不起，他不一定听你。言教则诵，你讲完了，讲的很是道理，可是你做不到，下面的人说：“你讲了半天，你呢？”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地方，我自己今天临老了，自己真正感觉到非常重要。所以在这地方呢，但愿呢，跟各位同学互相的劝勉。
互相的吃力，特别是你们的沙弥班最幸运就十几岁，如果从这地方开始步步的努力去做的话，将来你们一生你会非常受用。出处地方要自己努力去实践，然后你去实践的行为去影响别人，劝勉别人，帮助别人做不到的人。而这个做的原则呢，做的就是、基础，现在我们从平常开始的时候、那个是儒家的思想，将来渐次的深入，当这点做到了，然后呢去谈佛法就容易了。否则我们很容易啊，讲的啊头头是道，最后产生的言教之讼，说是一套行是一套，更糟糕了。要说你们说了个半天都做不到，那这套都是骗人的。到最后因为我们人的行为使人家毁谤那个我们讲的话，讲的话，而这个话是圣贤佛菩萨最主要的净化我们人心的宝贝，结果我们并不是在这弘法，而是毁法。所以在这一点呢，虽然这个地方是讲的实践的法则，但正因为儒家讲的实践的法则，它真正是人道，真正能够对世间有用的佛法，也从这个基础上面增长的，所以把这个地方呢，在这地方提一下。在下面一段，那还是请您念啊。好，那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正，实际上那个正的确是，就是从你的基本的行为开始，看你的行为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正，我们也可以说，从自己身体的力行，怎么发自于言行去影响旁人。这是他基本的原则，然后呢，真正重要的是在上位的人啊，能够以这样，因为上位他一定会啊，他的行为下面要治理大众。就平常我们现在为政治什么治理管理总人之事，这是有他这个基本的条件。可是正确的基本原则上面就是这样，可是他那个根本在什么地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他举了几个，做国君是什么样，作为一个卿大夫又是如何，那乃至于作为一个普通的世俗人，那孔老夫子是代表这样的一个阶级。有的人说，有的人问孔老夫子说，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呢？孔老夫子就举世经上说，孝乎，世经上不是说孝吗，为孝有于兄弟，孝是怎么呢？以这个精神，从你的基本的家庭出发，孝有于兄弟。像孝是指父母，不但对父母，同样的那个心对你周围的人，就周围的人父母以外的兄弟，那扩大了一个造成国的社会。拿这个精神施于有政，拿这个精神慢慢的扩大开来，凡是你接触到的任何人，就是以这种精神对人，这个就是为政。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叫做政治呢？换句话说，他政治的原则就是这个样，这一点它是非常重要的。前面说身教则从，言教则诵，但这个地方有个特别有个重要的中心思想，儒家的那个基本是的的确确这个原则，那是真正的能够啊自利利他。昨天早上我们随便的谈了一下那个大学上面，所以儒家来说分大学，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范蠡，小人在范蠡，不是说这个学稼学农不要学，这个叫小学，你自己把你这个大学做好了，小学自然有人会管的。孔老夫子其实这种道理都懂，不过他觉得你要保住那根本，所以当时说圣通六艺，孔老夫子如果自己不懂怎么能教别人，他是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我们仔细去看，但是这本末一定要把握得住。这一点 我们在这地方要知道那个根本。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我们从这个上面慢慢的做到了，然后呢这个根本是在哪里呢？这个根本就是后面讲的是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人从出发的时候，从你内心上面将心比心，这个里边还有很深远的意义在啊，不仅仅是如此。最重要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因为人无始以来都习气自然的是吧，自然的有很多烦恼相应的，这个烦恼的相应不透过教约，根本不认识，不透过教约也无法把它净化，把它改善。那么这个地方呢，儒家来说这种教育的真正中心思想就是人道。那要想把那个教育传下来，这个人跟禽兽根本差别，本质上面人有思维抉择，然后呢趋恶从善的能力，这是一个。有了这个能力，还要有正确的引导指导他，有正确的指导，他善巧的利用这个能力，那他就进化。这个时候不但形象是一个人，而且他内在也是个人，否则虽然做了人像畜生一样。这点呢，我们要辨别的出来，我们也可以最幸运的一群，但做人本身正因为他要净化烦恼，都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从哪里开始呢？从孝开始。所以孝敬的根本一去，没有一个父母例外的，没有一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儿女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使得人成为一个人，而这个人不走出生的路？那要靠什么力量？靠教育。要靠教育的话，你必须什么？自己天生来的东西就是烦恼，所以要接受师长的教导，那个孝就变得绝对重要。否则的，我要我的说的话，我就是听不进。那这个也来，你就是虽然有最好的东西，那我们就没办法接受了。所以这个孝的基本的特征，不但是儒家非常重视，将来如果我们学佛的话，他同样的非常重视这个。注意，将来慢慢的你学下去的话，你们一定会学到《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本书。他前面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要想接触佛法的根本在哪里？清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最重要的内心是什么？孝。这个是绝对重要的，没有这个后面就不谈了。然后呢，你把那个心都是推展开去，这里面有太多太多重要的内涵，我们这里就不细说了。所以孝经告诉我们的孝，跟这个地方又讲的孝，我们呢想办法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概念从理论上面的认识到实际的行为当中去实践。那么这个孝是说这种一种心理状态，对那个增长来说就孝敬，对兄弟呢兄友弟恭，对下面的慈爱，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军长叫忠，这是同样一个内心心理状态是一样的，因为对境所对的对象不同，所以我们称为啊孝友，然后呢敬将忠，总之一句话都从这个地方。所以这样从自己家庭里面孝友开始，然后呢推展开去，这个就是为政。同样的，大学上面的教，大学指导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自欲自善。他下面又说，是天之以自欲，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是在我们自己内心上面，由于这个内心，然后呢把自己的身先自己行为先做好，这个行为做好了以后，然后呢随分随地的推展开去，这地方也就是主要的就说明这一段。我想今天主要的啊讲这么几段，平常听完了以后啊， 各位也不妨啊，你们已经背过了是吧，重新再把那这个几段呢背一下，背一下，或者你可以从整个的伪证一开头来背，比如说只要伪证一的譬如百乘聚气数而众性共知，或者你自己欢喜的从哪地方开始，这个不一定。比如今天我们来讲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要共乎一段四海也已。这个文字本身你去念的时候好像东一段西一段，那个头尾完全不相连的，可如果说你仔细去思维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背词间它有它一定的脉络，而且这个非常明显的脉络分明这样的编排出来的。就像刚才我们就说子张学了干乐以后，他下面马上举三段，那个三段的次第什么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反推上去呢，这个干乐为政是从哪里开始呢？孝，从这地方。然后呢你把它从基本上面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推上去，一复如是。所以他那个圣念顺念他都能够把握住一个不能紊乱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再把它扩大。一方面呢对文字理路上的认识，而更重要的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身体力行。身体力行是蛮辛苦的，但是记着也只有这一条路，你只要是肯去走它一定有结果，不肯去走那完全是浪费我们的生命。最可惜的不但浪费我们真生命了，而且在毁灭我们自己，不但现在而且将来。这几个特点如果我们把握得住的，我们自然很高兴的在这个团体当中私有当中互相切磋琢磨当中见智增上。